大厅里的人眼见着海大少已经走远了，大厅中一阵沉寂，交易又开始恢复了正常。惊诧激动的情绪以及低低的窃笑与低语都已经平息，但是直到夜点上来的时候，有许多桌子仍然是空的。黑星天白星武在暗中忖道，第四号桌子仍然是空的。两个人相视一笑，心中甚是得意。突然一个满身缕衣的老太婆扶着一个十三四岁的跛足少年缓缓地走了进来，他手中捏着一只破布袋，衣衫虽然破旧，但是精神宛如扶着奴才的贵妇。大厅中所有的目光立刻都被他给吸引住了，他缓步走向第九号桌，望也不望众人一眼，走到大厅中央的时候，破布袋里头忽然露出了许多珠子，一阵叮当的声响宛如急弦琵琶，晶莹耀目龙眼般大小的珍珠慢慢的落了一地，在辉煌的灯光下四下滚动，转眼望去也不知道有多少粒。吕姨老妇人尖呼了一声，我的珠子！李建白已经窜了过来，高举双手，各位贵宾暂且莫动，待在下为这位老夫人拾起珠子。要知道龙眼般大小的珍珠如果只有一粒已经是价值不菲，若是失落谁也不愿意担当这罪名。四下众人立刻呆了起来，谁也不愿动弹一下。黑星天白星武对望了一眼，悄悄地站了起来，自厅旁的一面边门走了出去。两个人一起仰天吐了一口气。白星武说道，天助你我，但事不宜迟，要快。黑星天说，正是要快。雨声中他两个人已经沿着阴暗的屋檐走了数丈，到了四面无人之地，两个人一起跃身而起。白星武说道，你去放火，我先去守着那里。两个人微一招手，左右急窜而出。第四重院落当中灯火蒙蒙，昏暗的窗户当中有两条朦胧的人影，他们互相依偎在窗前，似乎谁也没有说话。过了半晌，男子的身影忽然站了起来，一手推开了窗户，窗外的月光便映上了他英俊的面容，赫然正是大奇门弟子云峥。那女子的身影缓缓地站了起来，缓缓回过头去，原来她便是落日牧场主人司徒孝的情妇温黛黛。她以她的美貌、手段、狡黠与柔情编织成了一个温柔但是可怕的陷阱，引诱少年云峥投落了下去。他编造了一个故事，将自己说成是一个可怜而无助的女子，然后他求云峥将她带出来。他求云峥道，带我逃出去，带我逃到天涯海角，让我们永远厮守在一起，我要远离这丑恶的世界，我只要你。任性倔强天真而热情的云峥很容易就上了他的圈套，他发誓要永远保护他，甚至要将他带回家去。他要将他带回大奇门的根据地，受到最妥善的保护，因他还要在江湖当中流浪三年之后便永远和他厮守在一起。云峥的计划正是温黛黛最大的希望，他将云峥的话告诉了司徒孝，自司徒孝那里要来了一笔为数甚大的银子，便跟随着云峥一起逃出。他一路都留下了暗记标志，让司徒孝可以暗地跟踪，云峥呢 再也不会想到他正带着自己的仇敌走回家去。对面的屋脊上却出现了一条人影，正是白星武。夜色当中，只见他嘴角带着一丝阴险而得意的笑容，喃喃自语道：好小子，这回看你能跑到哪儿去。语音未了，远远的屋脊上已经冲起了一片火光，接着惊呼声、喊叫声、脚步奔腾声一起响起。白星武前身伏下，只听衣袂微响，黑星天已经如飞掠了过来。是这里吧？看得清清楚楚，万万不会错的。说话之间，黑星天已经掀起了一块屋瓦，正在扬手掷出。白星武扬手阻止他道：事已至此，你我不如索性窜进去，给他一个措手不及。好，两个人一起纵身掠下屋脊。他两个人联手已久，彼此均有默契，稍微以目示意，便要从前后两扇窗子里闯进去。哪知道他两个人身形方子落下地面，斜地里头突然飞来了一点寒星，来势虽快，却不带半点风声，直打黑星天的肩头。黑星天全身聚在屋后，竟然毫无察觉。白星武突然飞起一足，直踢黑星天胸腹之间。黑星天暗骂道：你疯了吗？急忙闪身躲过，他避开了这一脚，同时也避开了那点寒星。只听风声一响，暗器已自他耳畔擦过。白星武举手微指暗器发出的方向，甩转身龙形一势，齐长的身躯便随着这一指之势箭般的窜去。黑星天自也知道了原委，隐蔽随之掠去。旁边屋脊上人影微闪，又是一点寒星打到。黑白两个人凝身耸肩，左右掠上了屋脊，各自闷声扑了上去。屋上人影在瓦面上轻轻一滚，竟然滚到了黑星天的面前。黑星天掌上早已满蓄真力，当下闷哼了一声，举掌切下。白星武已自转身扑上，飞足踢向这个人影的背脊。他两个人前后夹攻，俱都用上了八分的真力，发掌出足的部位更都是那人的致命之处，有心要将此人立时毙于掌足之下。那人影前后被击，仍然临危不乱，微一凝身，蓦的黑白两个人足掌之间窜了过去。黑星天、白星武暗自心惊，此人好快的身手啊。两个人也不搭话，如影随形跟踪而至，又是三招击下。突然听这个人轻笑了一声：呵呵，两位真的要下毒手啊？黑星天、白星武一起一愣，勒马悬崖，硬生生的收住了招式，身形退了半步，一起凝目望去。目光之下，那个人已仰面卧在了屋瓦上，双手抱头，悠然含笑，赫然正是落日牧场主人司徒啸。黑星天、白星武惊愕交集，呆了半晌。黑星天翻身扑倒在屋瓦上：司徒啸，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啊，小弟知道两位已到，自然就追随在后了。司徒兄啊，当真是耳目灵通的很呐。他面上虽在强笑，心中却有如沸熬油煎，暗暗的忖道：咱得到宝藏的秘密，难道又被这鬼灵精给知道了？要知道，黑星天虽然号称七巧玲珑，若论心智之狡猾奸诈深沉，比之司徒啸却是大有不如，这一点他自己也极为清楚。司徒啸微笑道：呵呵呵，在下知道的事情虽然不多， 只可惜呀、啊，两位知道的事情却嫌太少了些。
大起五福寻仇报，江湖恩怨何时了？惹动碧海腹中人，谁挽狂澜于既倒？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大起英雄传》。
黑星天、白星武两个人心中鬼胎更盛，相互对望了一眼，白星武突然面色一沉：“我弟兄确实知道的太少，是以有一件事情要向司徒兄领教领教。”自己兄弟怎用得上领教两个字啊？那房中乃是大齐弟子，我弟兄正要向他动手，怎料司徒兄突然伸手阻拦，幸好小弟命不该绝，否则方才便已经死在了司徒兄的手下了。他们两个人做贼心虚，便先发制人。司徒孝说道：“无论是谁，今日要动房中那个姓云的小子，小弟便是拼上性命也要和他干上一干。”黑星天变色道：“此话怎讲？”白星武冷笑道：“难道司徒兄也投归了大齐门下了吗？”司徒孝面带微笑，缓缓地说道：“两位可知道此刻在房中陪着那个姓云的小子的妇人是谁吗？”白星武说道：“我管他是谁呀、啊，我只要……哎，他便是小弟的爱妾。”黑星天、白星武又是一愕。白星武沉声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司徒兄能解释一下吗？”“哎，此事说来话长啊，此处又非谈话之地，在下到了两位的安歇之处，自将详情奉告。”“好，在下落脚在后面的第十三重院落当中，走。”直到他三个人身影俱已消失，后面屋脊的阴影突然又有人影一动，喃喃自语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月光照耀下，这人影满身的黑衣，黑金蒙面，在月光下翻了一个身，静静地仰卧在屋脊背后的阴影当中，却正是铁中堂。他听到此地另有大齐弟子，便猜测到八成必定是云峥，只是他行事谨慎，是以未曾贸然寻来，只是暗中留意着黑白两个人的动静，一路跟踪而至。等到黑白两个人要再动身的时候，他方要出手，不料却另有人先他而动。他再也想不到，出手阻拦黑星天、白星武之人竟然是司徒孝，更想不到跟随云峥而来的竟是司徒孝之爱妾。此刻他仰视着月光，以最大的智慧来思索。他虽然不知道此事的前后始末，但是转念之间却已经猜出了八成。刹那之间，他身上不禁骇出了一身冷汗。要是三弟一直将那女子带回家里，岂非是弥天大祸？云峥的脾气，铁中堂是深深知道的。当云峥下了决心要做一件事的时候，谁也莫想改变他的主意。方才窗中的人影，铁中堂也看得清清楚楚。他两个人之间亲密的举动，铁中堂看了更是担心。他知道要想要云峥回心转意， 必定要拿到充分的证据来揭穿这女子的阴谋，揭穿她的来历身份。何况她背后还有那么强大的势力作为后盾，在这一场斗智兼斗力的战斗当中，她实无取胜的把握。她必须抓住那个女子的弱点。那么她的弱点是什么呢？珠宝的魔力，任何女子都难以抗拒。他忽然想起了他口中的这句话，嘴角不禁泛起了一丝微笑。华灯初上，盛会再开，李府的大厅比前三日更加热闹了。大厅中每个角落都充满了谈笑人语、烟草的辛辣、脂粉的香气，勾心斗角的交易便在其中悄悄地进行着。江南大富家欧阳兄弟比往日来得更早，衣着更华丽，一双双眼睛死盯着邻桌那一群奇异的女子。横江一窝女王蜂却仍然看也不看他们一眼，越是这样，那群公子哥心里头越是心动。第二号桌上的冯百万目中闪动着兴奋的光芒，像是狗一般四下搜索着，显现昨日的交易他赚了不少。突然一声狂笑道：“哈哈，俺又来了！”海大少依然敞着胸襟，手提布袋大步而入。大厅当中所有的交易立刻停止，好奇的观望着这传奇的人物。他砰的一声将布袋放到了桌子上，大笑道：“哈哈，今天俺更忙了，谁要这袋里的东西，快些说话。”未等别人开口，冯百万已然站了起来，举起了双手，大声的说道：“你袋里的东西有多少件，老夫一起买下了。”海大少眨了眨眼睛，沉吟道：“啊，仍有30件，但是价格……”冯百万急急的动着手掌：“做生意的应该做的公平，昨日500两，今日也该一样才是啊。”海大少摸了摸头：“怎么也该一样啊？”冯百万说道：“自然。”伸手摸出了一张银票，说道：“这里是15000两，不折不扣，一文都不少。”他匆匆的走过去，将银票放到了桌子上，匆匆的将布袋子提了回来。他昨日吃到了甜头，此刻生怕海大少突然反悔不卖了。冯百万头也不回说道：“交易已成，不必再说了。”海大少忽然仰天狂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哈哈！俺袋里的东西算来每件只能卖2-3两银子啊，你却要花500两买去，俺也没办法。”哈哈哈哈哈哈！众人心中又是惊奇又是好笑。吝啬成性、一毛不拔的冯百万今天居然也会栽了一个大跟头。冯百万却已经面如死灰，提着袋子一倒，袋子里面果然都是一些罪劣之物。他又惊又怒，颤声叫道：“你骗我！”海大少面色一沉，厉声说道：“谁骗你了？这是你自己强要买下的，你再说个骗字，便要砍下你的脑袋。”冯百万扑的坐在了椅子上，海大少望也不望他，将银票交给了李洛阳，说道：“李大哥，替俺将这银子拿去祭品吧，俺先走了。” 他狂笑着离座而起，大步走出厅外。大厅当中人人聚在暗中叫好，云峥更是大为喝彩。冯百万转过身来对潘成峰说道：
去追，去追，追他回来。
潘成峰面色阴沉，动也不动，冷冷地说道：
追什么？
冯百万暴怒而起，指着他骂道：
老夫花了大把的银子将你请了过来，难道是请你来吃饭的吗？
潘成峰冷笑的面容上忽然泛起了一丝狞笑。
你自己心甘情愿上当，正是活该，冤得了谁呀？
冯百万气吼吼的说道：反了，反了，反了你了。潘成峰冷笑道：
住口，大爷我已经不干了，银子原封未动全还给你，日后你挨枪挨杀全与我无关。
冯百万变色道：
好，好
啊，好，好。
潘成峰冷笑道：
你去死吧。
接着便拂袖走向了厅外。冯百万身旁的两个燕姬花容一起大变，竟一起惊呼着追了出去，说道：
小潘，小潘，小潘，你到哪里去？别走啊，小潘。
冯百万更是气得火上加油，怒骂道：
贱婢回来。
但是他们却像根本没有听到，一直追出了大厅。众人忍不住笑出了声来。冯百万看来看去，看不到一张同情的脸，气得狠狠的一跺足，他也稀了歪斜的冲了出去。哪知道他方自冲到了门口，却与门外走进来的人撞了一个满怀。冯百万撞得连退数步，大骂道：
奴才瞎了眼吗？
门外那个人也被撞得退了一步，却正是那个奇怪的老人。众人看在眼里，知道又有好戏看了。只听这个老人也早已骂了出来：
你才是奴才，你才瞎了狗眼。
冯百万怒道：
你撞了我还敢骂人，要造反吗？
话音未了，面上已经被那老人打了两个耳刮子。冯百万说道：
好，好，你打人。
那个老人冷笑道：
哼哼，你钱没老夫的钱多，势没老夫的势大，打了你还不是白打，你要怎样？
冯百万抚着脸想了半天，想到自己钱财实在比不上人家，盛气先减了一半，竟然狼狈的逃了。